站在这里，大家可以猜到我就是那个，就是后辈的那个姊妹。因为这个稿子其实我是星期天晚上就写好了，但是由于我很怕上台，就是放不开，就是很紧张，所以我今天才报的名。所以说，先感谢大家，就是说在这么晚的时间还留下来，继续来见证主的恩典。求圣灵开我的口，将一切的赞美荣耀大能都归于我主耶稣的名。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蒋春锦，我是出生在福建长乐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我就开始和父母去教堂参加主日敬拜，每一天晚上我都被邀请一起诵读经文。听到这弟兄姐妹或许会说啊，真羡慕呀，那么早就认识了主。当然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面，最大的优点是我从小就没有质疑或者否认神的存在。但是惭愧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那时候我却感觉自己离主很远，有很深的距离感。首先我从小就被教育说要去求助各位圣人代祷，而不是我们罪人不配到父母神面前直接求，这点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很大的一个不同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住在比较偏僻的乡下，很多老人呢只会讲方言，不懂的普通话，所以神父只能用方言讲道。对于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虽然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跟着大人用方言流利的诵读一些经文，但是当时真的只是嘴上念经，心里完全不理解或其中的道理或者意义，更不用说什么心灵诚实的敬拜。还有就是我们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圣经，更不用说圣经里的故事道理都是在周日礼拜的时候神父来讲给我们听的。周日敬拜时常常有各种孩子的哭闹声，现在我回想起来，神的话语当时在我的脑海里面几乎就是一堆听不懂的方言，还有各种吵杂的支离破碎的拼凑在一起。就这样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暑假，突然妈妈让我参加受洗班。天主教的受洗班呢，就是在家庭教会里面有几个修女带着一群想受洗的小孩和大人学习。学习的内容呢是一个叫要理问答的小册子，小册子里面要把很多圣经的要点知识点编成问题和答案的形式，然后我们要背诵要考试，修女会从中抽题目要我们背诵出正确的答案，只有全部通过了才能结业去参加受洗仪式。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一道题呢，就是问你为什么来信教，我们必须回答说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个受洗班呢上到中途当我还在琢磨灵魂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突然上课的修女被我们当地政府的人抓去了，然后就半途停止了。第二年上五年级，爸妈又给我报了班，同样的原因又半途而废。终于在六年级，我和我堂姐两个人在两个月的学习通过考试后顺利的受洗了。受洗的那天晚上，我们每人都身穿一件洁白的衣服，捧着一根点亮的洁白的蜡烛，当时呢无比激动，也感觉到了神圣的仪式感。那时我想这也许就是死后在天堂的样子吧，一切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参加了三年的受洗班经历完全没有让我对圣经的道理有多少更深层次的理解，反而是给童年时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反感。因为每次下午出发去学习班的路上，家家户户门窗里飘荡着那首《感恩路在何方》，成为我那三年里印象最深最有感触的一件事。因为每年暑假都会重播《西游记》，而那三年我也因为要参加受洗班的原因没有完整看到《西游记》，所以我的童年就是在东拼西凑的圣经故事和支离破碎的西游记度过的。后来呢，我们一家搬到了县城，开始了初中高中上了大学。 由于学业的加重，青春期的叛逆抵抗，虽然迫于父母的压力，我还是盲目被动地参加着教会的活动，但是可以十分惭愧地说，我在那些时光里没有真心地去亲近主，觉得是主认领了我，我知道他，但是我却不了解他和他不亲近。我受洗了，成了神的女儿，却一直是婴儿状态，没有成长的意识，忽略神给我的恩典，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着。到了2009年，我来到了美国。由于原生家庭的原因，我先是找到了美国的天主教会，但是由于当时家里开餐馆，刚才跟弟兄分享，所以说大家知道开餐馆周日要上班，所以说还有语言交流的原因，去了一两次后我就放弃了。然后偶然的机会来到了我们的华人基督教会，第一次来到教会参加了诗歌敬拜，完全被诗歌感动到了，这种感动是从小没有过的体验。印象很深的是，我体会到了一种内心的安静和平安，然后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来教会，但是还是偶尔来。现在回想，当时没有把周日的时间留给敬拜主，除了周日上班的原因，还有自己找各种理由。但是感谢主，我感觉我已经从被动的父母逼迫到教会的状态，一点点在变主动起来。所以主的爱真的是不离不弃，他一直在等我，圣灵在我的生命深处一直默默地陪伴着我。来美国第二年后，我怀了第二胎。由于怀我女儿的时候整个孕期过于轻松顺利，第二次怀孕呢，我就麻痹大意不少，加上餐馆繁重的工作原因，我在怀孕5个多月的时候胎盘早剥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因为肺部没有发育，而在出生一会儿就在我的怀里走了。医生很惋惜地说，如果能在病床上待多玩几个星期，孩子都有可能存活下去。当时正当在病房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到现在仍然记得。躺在病床上，我却已经心到盲目没有了眼泪。当时我的世界崩塌的一塌涂地，之后加上餐馆的各种琐事，我一度抑郁了起来。在那段时间，我的世界里面没有神，我没有求他，也没有抱怨他，我只是一味的自责，怪自己没有好孩子。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面对，后来回国了一段时间，感谢主。在那段时间里，我意识到虽然主带走了我第二个孩子，但是主提醒我，他早已赐给我一个贴心的棉袄。看着大女儿，我才反思到，如果没有神的祝福，生养一个孩子是那么的不容易。然后那段时间呢，我就开始和正当两个人会晚上拿出这边来一起读。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神从小在我生命里注入的力量和信心。慢慢的，我开始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去社区大学上课，偶尔去餐馆帮忙。2年后我毕业，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然后又顺利的在 UA 找到工作。我身边的成员都是 MBA， 我只是从社区大学毕业，虽然我有在国内上到本科。所以虽然辛苦，但是一切却顺利的进行着。回头看，数算神的恩典，我发现神的恩典一直都在，都陪伴着我。虽然遭遇如此大的挫折，一度抑郁，但是神真的带领着我慢慢的走出来。我的灵没有带我去抱怨我的神。回头看，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去尝试新的方向，从事新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神在我身上的美意，他爱我，他想我去亲近他。我也开始渐渐地在一切事情上尽心地到他面前祷告。我喜欢上那种直接和神说话的感觉。碰到困难和心理慌乱时，我开始懂得转向我的神，而且每每都能体验到圣灵的安慰，内心的平静让我不再那么的焦虑了。我知道我的神一直在我 面前为我引路，虽然也许并不平坦，甚至是充满坎坷，但是我知道他有他的美意和计划在，我只要尽心跟随他。真的就是这样的尽心跟随中，在2018年神又赐给了我们第三个孩子。是啊，我们也在2019年初，也是叫疫情前，很幸运的卖掉了餐馆，没有经历疫情的波折。在2021年2月份房价暴涨前买的房子，身边的朋友说你们真是幸运啊。我们真的是会心一笑回答说，这些都是主的安排，我们真的将一切荣耀归我们的主。特别是在生我儿子 Liva 这件事情上，我发现主在我的生命里慢慢彰显他的大能，我和我的主的关系也开始亲密了，我的内心时常得到安慰和帮助。经历后我才意识到，我少了不安彷徨，多了许多笃定和平静。生孩子前，我反复和身边的好朋友提到，我生完大女儿后有比较严重的产后忧郁，我很担心这次生产以后因为激素什么的原因而有类似的现象，就请他为我祷告，如果我的状态不好请他老师提醒我。没有想到还没等激素预计数下降到会影响我的情绪的时候，挑战就早早的来了。在顺利生完孩子被转入普通病房后，我被发现乳血肿，由于错过最佳治疗期，我只能等血肿自己被身体吸收消除，这就意味着我要在医院多住两天，然后接下来连续一个月要每天到医院给伤口换药。回想当时，我没有去抱怨，而是感恩身边默默帮我的爱人和懂事的女儿，正当每天带我去医院换药，后来甚至都可以自己胜任护士的工作了。在去医院的那段时间里，女儿因为暑假在家帮忙看弟弟，从喂奶到换尿片一套服务都全了。我真的是感觉到神在我身上的爱，他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虽然有荆棘，但是他都与我同在。慢慢的伤口愈合了，医生靠了我的陪伴和帮忙。由于伤口我无法找到合适喂奶的知识，错过了给孩子自己吸奶的时机。狡猾的小家伙一旦开始用上奶瓶，哪里还想花吸奶的力气啊，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要用泵奶器泵奶给他喝。刚开始的几个月每天都得按着闹钟隔3到4个小时起来泵奶，后来慢慢的把时间拉长到5到6个小时一次，一直这样泵奶到10个月。现在回想，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是真的是没有怨言，没有苦闷，没有担心的产后抑郁，因为我感觉一直有个声音提醒我往前一看，一切都会好的。我真的觉得是圣灵在鼓励安慰我。那段时间虽然没有很好的休息，但是我不觉得有多么的疲惫，反而是大大的满足和享受一家人的新成长的快乐。后来2019年3月份开始，由于疫情原因，我们团队就在家上班，并且一直到现在。我常想，我的主真的知道我的顾虑担忧，给我的供应是那么的丰盛，不知缺乏。在家上班带孩子听起来就很挑战，我告诉身边的朋友，我觉得神一直在帮我看顾他。我忙的时候心里一直默默祷告，求神帮我看顾他的安全，为此我的心里放下了许多的不安和紧张。就这样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一天天到主面前祷告和交流的时间也多了。我发现现在不安时、患乱时，心中第一个想到的是去主那里求安慰、寻帮助。随着到主面前的次数增多，我也越来越想听清楚主他要告诉我的话，我就开始有参加查经班的想法。几年前参加过教会的查经班，当时还在餐馆上班，经常有各种理由请假，总之心里并没有那么渴慕主的话。去年疫情在家，有了晚上查经的机会，我开始感受到主的话语的温暖和力量，积极完成 课前的作业，踊跃参加讨论，认真听讲。终于第一次走出了埃及，查了生命界和地位界，开始慢慢的让主的话语在我干枯的灵魂里注入血液。上课的老师私底下告诉我，夸我说是我是除了同工外唯一一个查经成员满勤的。我心里当时的念头真的是叫荣耀归于神，因为我想我现在有一个小孩，有各种牵绊，会偶尔请假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我没有动这个念头，都是尽量调节，争取参加。只能说，主的爱太长阔高深了。他从我小时候就耐心地等待着我成长。终于，女儿慢慢在你的爱里面学会到你的面前和你交流。为人父母的我，完全知道那份看着孩子健康成长的喜悦。我的主，感谢你的耐心引导和等候，女儿求你继续看顾保守，一辈子走在你的道路上。最后我想跟大家很熟悉的诗篇23:2-6来结束今天的感恩分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谢谢。